明，我们要一起来回应我们弟兄在约书亚十章到第十一章。我简单把他所说的，我再把它简短的，从这个第十章，这里有四种对比，就是有两种的偏见。这个第一种偏见是这个迦南王他的偏见，他这样的一种偏见，他们的反应又是跟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这两种的不同的反应，那就会带来的两种的打发人，在第三集。那这样的打发人有两种，那就有两种的求助。那耶路撒冷王叫做亚多尼喜德，特别记载这个人的名字。亚多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亚多乃，一般说我们亚多乃就是我的主。喜德呢，这个名字呢，一般都称为公义。喜德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那边是谈到麦基喜德，麦基就是王，那么喜德就是公义，所以他可以称为公义的王。那么他这里呢，他是用一种我的主是公义的，不是说公义的主。亚多奈这个名称呢，当说实在，他们是当时候是迦南人，他们对他们的神明，他们的最大的主宰的一种敬拜。我们知道迦南人他们敬拜的是巴利，巴利他们这样的一种敬拜，我们知道巴利他是一个是最他们的神话来讲，迦南人本来是敬拜这个至高的户，就是神伊勒。这个伊勒这个，不过这个伊勒这个好像昏庸，没有什么大作为。以后呢，他的权柄统治权被他的儿子巴利所独篡，而照他们的四个神话来讲很乱。这个他们的父亲的这些两个妻子呢，巴利都把他夺来做妻子，反正就是很乱。但是这种问题也延续到今天的基督教界来讲，今天基督教界里面这种迦南人异教色彩的这种崇拜方式，就是三位一体论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延续迦南人他们这种只夺户权。今天基督教界的里面把基督高抬到这个天父那样大的地位，甚至于超过了他，连累这位亚威真神的节起敬拜的日子完全夺有这位儿子耶稣，他们称为的耶稣，他的所谓的出生日啊，也有他的出生日，也有死的日子，也有他复活的日子，也有他所谓升天啊等等，很多的他们这些日子都是以他的这个子的名字来遵守的。那等于从这一种巴利篡夺他的父亲的这个统治权一样，荣耀完全归给巴利。今天他们的另一个巴利的名称叫做耶稣，虽然说耶稣事实上只是那个名称而已。那巴利有他的这个妻子，也可以说他伊勒的他的妻子跟他母亲，他娶了他母亲，那么也同样的透过他母亲的哭泣啦，把他的尸体啊拿起来，那么他造成的。所以这种所谓的母亲的这母神的敬拜，也跟天主教的那个所谓圣母敬拜是一样的。那今天的基督教界的三位一体神，事实上他也去追踪的话，你可以发现在西亚近东的接近文化古国，好比说古巴比伦，或是我们这里所谓的埃及、迦南，甚至以后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古国，实际上他们这些所敬拜的神明都是迦南化的。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记载了这么多所谓的耶稣亚的战役，事实上他最主要的是通过神所给以色列民、为选民的 把神的一个律例典章，这些律例典章就会告诉他们要完全的唯一的要敬拜这位真正的天地的主宰至高的神亚威真神，而不要去质疑这敬拜这些异教的这些神明守他们的节期和他们这些不好的律例典章。而因为这个原因是会造成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些不听的不听神的这一个军队的这样的一种讲和的话的这一些王，他们都会进行毁灭。圣经用进行毁灭这个字很特别。在拉汉这个字呢，是一个所谓的一种把一切的俗物把它分别出来，禁止俗用，完全的要分别出来献给神。那么用在这一种咒诅方面的话，那变成这种东西这种咒诅物你不可以再用，它只能是当成牺牲来献给神，完全是该受咒诅。所以这些人变成完全被神所咒诅，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因为圣经上里面很清楚的做公义的判决，就为神也为真神，你听从他圣洁的诫命，你就可以像畸变人他们那样的求和，你可以得到活着。他是外邦人，可是他因为他投降了，他就可以得到生命，一般说顺则生了。可是你做逆，你就得死。这些武王听见了，不是不知道，听见了可是心定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像畸变人，本来要攻打畸变人，而畸变人是投降跟以色列立约的，那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你攻打畸变等于是直接的就是要跟这位以色列，也等于要跟这位亚威对抗。所以因为是这样的缘故，那神就要为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以色列人呢就要为他所立约的人来征战。那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是因为神跟他有立约，那以色列人要为畸变人征战是因为以色列跟畸变人有立约。所以就立约的角度来讲，以色列民他是要守这个约，守这个信实的约的。那神呢跟因为以色列的缘故，也同样要帮助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一个畸变人，来抵抗，来消灭，来侵夺要杀害的这个畸变人的这些武王。这个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由这一个神是信守这个约定，那只为了这一个畸变人他跟这个以色列民是立约的。我们用信念角度来看，今天神他看中的是什么样的人？看重的乃是，虽然你是外邦人，可是你听见了今天神福音的信息，透过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独一的这个赎罪祭，那么使神不再发怒，在我们这些不信的罪人身上，而把怒气完全放在神的立的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代替罪羔羊。那神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深。那为了要赎换我们，让我们得从罪和死的这个律下得到自由，神付出多大的代价？今天你轻看神这么大的代价，今天你对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福音的这样的看清，甚至你还要来对待那些已经接受这样福音的人，你还要来逼迫他，杀害他。那神也对这样的一种人绝对不可能再牵导，所以进行上面很多人的解释，都认说旧约的神是一个非常发怒狂暴，任意发怒任意杀害人命，这样的神是不值得我们去敬拜的，污蔑神自己。很古代的人或是不信的人就这样的来看亚威真神。那古代的人他们很重视是献祭，我们知道神透过不断的献祭的这个制度来告诉我们，那种动物的那种牺牲那种奉献，那是要一表示将来我们的主 以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他的牺牲奉献，这个有他的教义和他的意表性。但是当时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如何来跟神来往，这个他们都很清楚。反而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了解，因为现在的人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都市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近年所看到的是人造的物，你的这个所谓的望眼干净就是都市的这些铜墙铁壁，那么这些东西是人造的，所以它不再有古代的那一种一种奉献那种敬拜的风气，所以以至于现在人跟神不更多的疏远，推崇的是人的这种智慧能力，那这种推崇人的智慧能力就等于是弃绝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有苦难的来源，为什么有征战的来源。那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神要把这些不信的人进行毁灭，那么他就透过神的这一个军队来杀伐他们，绝不留情。另外一方面，即便人他知道了这一个武王他要来攻击他，他的反应是赶快要来求助，他也打发了这个人来求帮助，武王求帮助，即便人也来求帮助，武王打发人去要来攻打即便人，即便人也赶快打发人到吉甲营去来告诉他们，来帮助他们。今天我们向外面里面去传讲福音，人根本没有人愿意来听我们所讲的这种神要叫人家透过耶稣基督来跟他和好，而透过和好这条管道就是要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没有人愿意来听我们。但是如果有愿意来听我们的，好比说这样的一种畸变，他如果要向我们来说要来求助，那他就是我们一家人，我们要为我们乌家人来舍弃生命，我们都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一个守约的。那以色列他果然他就跟一切兵丁和一切大能的勇士从犄角出发，那亚伯也对耶稣亚特别安慰他，也特别应允把他们这些仇敌交代耶稣亚的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这种话重复了从第一章开始神所说的话，那耶稣亚受到了鼓励，终夜的这样的从吉甲突击他们，那特别谈到的这种突击的这种行动以及神来回应他们的这一种行动，两相交叉起来，那就是神呢通过这一些顺服的这些人所做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是一种征战，是一种杀伐，是一种很不留情的杀伐。然后我们看到就会这样的杀伐，我们就会想到说杀伐就必须有很多的流血，为了要征战，为了要杀伐，那难道神甘愿这样做吗？可是不这样做，那怎么能够来显明出今天这些今天的这些外邦的士兵，他们就是硬心到底，硬心到底。这个刚才我们的弟兄们讲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没有人跟他讲，都是这个使他们心硬，所以以色列一定要征战。我们了解征战是非常苦闷的，很苦的。两军相战，绝不是做一个很轻松的，你舒舒服服的在你的家中做的。征战从没有在家里，他一定是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儿，然后拿着这个兵器，跟他的这些追同工的同征战的人一起去打的。那随时支应，随时注意警醒，日夜警醒，那没有说你就能够睡好觉。他在这种状况下，那么去挣扎，那种口交舌力的这种舌交的这种状况， 只有去直接真的去征战的话才可以了解。那你就会了解到说，古代的人他们是拼命，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交在神手中，那么他们在那边撒谎。所以这种征战，就我们新约上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属灵的征战也绝不会比他们的这种征战的还厉害。我们如果能够来了解，当保罗谈到说我们要穿神的全副军装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你要去征战，你必须要穿军装啊，不然的话没有军装，你出去的话你就死翘翘。而军装在新约里面强调的是有七种，那你穿上那种军装，你才能够在跟敌人抵挡的话，你才能够来打胜仗。不论如何，刚才教的弟兄有谈到的就是日夜停止的这件事情，那么我再重复一遍，因为这件事情跟奔跑它是连在一起讲，这两件事情很类似于神在法老王跟他的臣仆在第十灾里面的七八九这三灾里面，也就是说大鞭跑也降在法老这些刚硬的人身上。本来如果听话的人，他可以把他们的牲畜都会叫进他的房屋，不带回以外。只有不听从的人，也有他们的那一个牲畜啦，和他们的那一些出产的东西呢，都被大鞭跑呢完全把他呢打死。那然后就又派了蝗虫。第八灾、第九灾呢，就是让日头呢不出来有三天之久，那这种黑暗的这种灾呢，类似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因为就这个天黑夜晚在猛然攻击他们当中，维持的这种天黑的状况，让他们在那个时候来呢，趁黑来突袭他。所以这种天黑的日夜停，这个也是一种在征战的时候的一种描写方式。那这种描写方式，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累赘。但是要告诉我们，就是神如何透过以色列民，他们在这一个迦南地的这一个，不是他们在埃及地的这个寄居做奴役，他们不断的奴役这一个神的选民，而神透过他的功能来警戒，他们又不听。那么不断的用神机来惩罚他们，还不听的时候，才会到最后变成来击杀他们。那最后的灾祸就是击杀他的长子，还牲畜，都是活生的都击杀。那这一种神不是没有给人机会，神给人好多好多悔改的机会，他到第十灾才杀了人。那今天这里，难道神没有给迦南人机会吗？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死心就是不愿意向基遍人或是拿和全家那样的悔改，那他们最终的命运，他们是一变变的，他们不愿意救他们自己，他当然要用靠人的力量联军要来抵挡神，那这是绝对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以上大概我所能够了解的很有限。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第十章的二十八节，它的到四十三节的描述的时间上面，他用一个很清楚，就是当日，在第二十八节说当日，三十五节说当日，那么他在第三十一二节，他用说第二天，这种时间很清楚。那最后在第十二节四十二节，他说耶稣啊一时即杀败了这些王，便夺了他们的地。如果就时间上来讲，都是好像当日的很快的一时的很快的就能够把它结束掉了。可是从第十一章我们来看比较看看的话，那么就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他特别谈到说占了许多的年日，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那刚才我们的弟兄说，那第十章很类似于这一个耶利哥城一样的攻打，那神为他们出力，不是人民去做的，那所以他们一时就能够打下来。 可是到第十一章呢，就好像这样，好像说攻打埃及的样子，我掏了很多的年日，很多的计划啊，这样的来攻打。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彼此不一样的一种描写方式，那因为他的对象以及神跟他们同工不一样的一种描写方式，所以才有这样的区别。我特别把这件事情再把它点明出来，让大家能够来了解，那这是很特别的状况。也描为他所说的，我们都要看为经验。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到台中，我们就要照着神的经验，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图景，我们要实行的是神的律例典章，透过他的福音把神的律例典章传遍，愿两位赐福给我们，也赐给所有爱他所他见面的人。阿们。